OK， 今日咧就开始生命记，咁啊开始都系讲个道言先吓。道言咧，我即系讲得几多就几多啦，即系意思系今日都要讲晒嘅。咁弥撒五呢个五书里边，前面已经讲过啦，次都系根据个书嘅第一句。咁呢个第一句咧就系、是、这些话，咁佢话呢啲咁嘅其实好似我而家。古嘅嗰個包一樣，如果你唔整個包 name 咧，你第一個字咧，或者第一句咧，就成為個包 name 啦，即係等於一樣嘅嘢啊。咁生命記個意義係咩咧？其實好簡單，如果即係喺中文字嚟講，就重申以前嘅命令，天主嘅命令。咁喺而家呢個文字咧，即係我哋講生命記咧，其實當然唔係原文嘅名稱啦，而係由希臘文嚟嘅，意思就話。第二個法律，所以嗰個英文字咧 ，deuteronomy 咧就係 deuter 嗰個字咧就係第二咁解嘅 ，deuteru 嗰個嚇。咁呢個重申咩法律咧？就係天主向以色列子民所頒布嘅基本嘅法律。咁呢個基本法律主要建喺咩咧？即係出喺邊度咧？就出谷幾嘅，其實。反為生命這個户籍紀啊立未紀啊雖然這裡有法律啦、啊、但是它在這裡呢是較為少一點的反為呢是出谷幾的重多出谷幾就是19至23啦人是25至31啦35至40這一段呢是這裡很多會重複講返那些東西的、啊、它的內容呢可以說不是一個歷史的記載而只是記載了什麼呢呢本《生命記》可以話梅瑟五書嘅一個結論嚟嘅，啊，五本書講咗好多嘢啦，咁、這個 conclusion。咁咧，梅瑟嘅生平嘅幾段最後嘅事蹟，可以話發生喺以色列子民咧喺曠野裏邊嘅最後嘅階段。其實最後嘅階段裏邊咧係咩咧？係最後一個月。我哋已經潛讀咗39年嘅嘢嚇，零11個月嘅嘢。咁就以民進入福地之前一個月咧。咁呢個梅瑟咧，向以色列子民一啲所謂宣講一啲演講嘅嘢嚟嘅。咁佢話主要咧，我哋呢個道言裏邊咧，呢個月咧，淨係由第一章嘅第三節咧，就可以睇到呢個好清楚指示呢個第40年嘅或者11個月之後嘅嘢，即係個日期啊，有埋喺度嘅。咁同埋喺34章咧，亦都即系呢个《生命记》里边咧，亦都再提到嘅。前面嗰四本书咧，就系讲咁咩咧，是一个即系因为呢讲结论啦。咁既然讲翻前面嗰四本书咧，第一本咧就系、是、天主点样拣选阿巴郎咧成为佢嘅子民咧。咁然后咧就点样照顾同埋保护嘅生活，就喺第二本书里边啦。即系佢饥荒啊，使佢能够有得食啊。咁啊，受到埃及壓迫又點樣保護佢哋啊？咁第三本書咧就講嘅佢個制度，即係嗰個施制啊嗰個問題。第四本書咧就係、是、親自作佢喺度咧帶領佢呢個曠野經過曠野。咁《生命記》就記咗天主點樣實踐佢對佢嘅子民個許諾，使佢哋咧進入咗呢個所謂預許嘅福地。咁《生命記》記載以色列子民最偉大嘅領袖。怎樣完成了他的使命呢結束了他的工作還有回到天主那裡就是最後那個一些小小的時間在時間上有小小的東西不過呢就他重溫以前那些天主對以民所說的東西的法律其中有好有些即都有不少新的條文的為什麼有新的條文呢其實呢就是按照歷史的需要以民的生活環境轉變了咁只要轉變咗呢個法律上咧，即係可能已經唔適合用啦。精神係一樣，但係咧佢個表達方式或者話嗰、那個講得更加清楚。譬如講話，以前咧你唔可以揭人私隱嘅，唔可以引就每個人咧所謂有一啲privacy 嘅嚇。但係而家 privacy 咧，演變裏邊咧有另外一些嘢，但係個精神係一樣嘅嚇。咁即係同樣以前嘅以色列子民嘅生活即係有個轉變啦，所以。在法律上的描写呢又不同了是修改了或者是加了少少一些细节的东西。那这本书除了第一篇短短的 道言呢，就是第一章一至五節啦，同埋一篇好長嘅最後結論，結論就好長，道言就好短，結論係咧31至34章係一個結論嚟嘅。咁中間咧就包括咗三篇演講同一個法律嘅部分，咁呢個係佢嘅內容嘅一個結構嚟噶。咁第一篇演講咧就第一章嘅第六節咧，至到第四章嘅40節，呢個係第一個演講。呢、這個演講咧係講及天主對以民嘅愛啊。咁天主對以民嘅愛咧就係話好似我哋以前讀過一樣啦，我係你哋嘅天主，我會點樣照顧你哋？你哋但係咧要對我點樣忠誠啊？要守我嘅戒命。咁梅瑟咧用咗好多以色列喺個過去嘅歷史裏邊嘅啲經驗啦，天主點樣幫佢哋？佢哋點樣所謂曳啊？係比較拜外邦人邪神啦。用翻啲歷史咧嚟到提醒翻佢哋即係佢哋係要點樣就唔可以點樣等等。咁第二篇演講咧就係第五章開始咧，去到第27章啊，呢個演講呢部分就幾長啦。咁佢分成兩個段落嚟到講，第一段落就5至11章啊，跟住就係12至27章啦。咁第一段落嘅5至11章咧，就係以西乃山盟約呢個法律咧嚟到做中心。佢話為咗達到目的咧，使以色列人能夠時時遵守天主嘅戒命咧，咁佢哋點咧？佢哋一定要同外族人隔離，這個命令就係為咗佢有個目標嘅啊。所以對於亞納罕人咧，就要消滅，要驅逐，唔想以色列子民這個被選嘅子民咧，被人哋影響，被同化啊，而走入所謂歧途。咁其實呢一個咁嘅命令呢，其實我們教會以前都一樣有套應了這個精神，譬如說教友結婚跟外國人結婚，外國人跟外國人結婚就有很多的限制，一避免就是說個外國人陣間用什麼帶領你離開教會，不堅持這個信仰。所以舊約呢有很多精神，其實我們教會呢有很多次是在不同的情況之下有應用的，只不過我們沒有說直接你同我當時咁樣講，想我哋咁做，佢係唔會咁做法嘅。咁第二段就12至27章，咁呢個係全本書嘅中心，亦都係個法律嘅部分嚟嘅。咁呢個法律咧，可分為四個大部分，四個點講咧？分成四類嘢。第一個就係對講人對天主應當盡嘅義務。咁呢個係當然係最重要嘅啦。亦都是第一条要讲的事。第二个呢就是讲国民的公共生活，就是以色列子民之间呢他的公共生活应该是要点的。第三个呢就是讲私人的生活。而第四个呢就是讲初熟之物和十一的奉献。咁就是一步步。咁这个是讲法律里面的其中那四个部分。然後第三篇演講咧就28至30章，咁呢度係講明上主法律嘅重要性同埋佢嘅制裁啊，每一條法律咧點樣重要，要點樣遵守，如果你唔遵守咧，要受到點樣嘅制裁，咁喺28至30章咧就詳細講出嚟。這個第三篇演講咧，好似係話以色列民全部歷史嘅一個預言大綱。作者都似乎咧喺神事中見到個預象，預先見到點解咧？咁呢啲咁咩説話咧？其實主要就係講清楚就係咩咧？佢呢個28至30章所講嘅嘢嗱，你哋如果唔好好遵守我法命咧，你哋會受到點嘅懲罰，甚至亡國。咁其實後來咧就係好似佢講呢啲説話就合埋出手嚟一樣啊，譬如撒羅門。譬如話唔忠於自己嘅一個信仰啦，同外邦嘅基殿來往咧，於是受到人哋嘅慫恿啊、引誘啊、驅使啊，去扮偶像啦，於是咧開始個國家出現問題啦，甚至一路咧越嚟越弊咧，就係引致到亡國。咁呢度其實喺28至30章裏面咧已經講緊呢件事啦，所以啲聖經學者就話。 好似係一個歷史嘅預言大綱，將來會咁樣。咁最後嗰部分就係結論，結論咧就係31-34章。咁呢度記載咗梅瑟嘅死亡啦，佢選立約蘇厄為民長。咁呢個咧即係我哋讀護持經嘅時候，最後嗰部分嘅講過噶啦，即係話提過啦。咁就係為民長原因咧，就係要繼續自己嘅職位，自己未做完嘅工作啦。所以咧就約蘇厄咧繼續梅瑟要做嘅事。咁最後一章咧就係34章咧，其實咧可以話係咩咧？未必係梅瑟寫嘅。點解咧？佢係對梅瑟嘅一個短重嚟嘅。即係梅瑟如果冇未死，冇理由自己寫一篇對自己嘅讚美啦，係咪啊？即係呢個好明顯咧，就係一個人哋後加嘅嘢。至於話文體方面咧，就呢個係較為複雜嘅。我亦都好簡單咁樣講就係。佢喺文法、語氣同埋用詞題材上高咧，佢話思想結構方面咧，同梅瑟五書有嘅其他經典，即係其他四本書咧，所謂大異其趣，即係唔同啦嚇。佢唔同咧就係咩咧？就係佢話佢嘅文體係演講，佢嘅口氣咧好嚴肅、好隆重，有加強語勢嘅口氣，但係同時咧又好委婉曲。曲折循循善有圆滑动听的口气，即是跟前面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他呢就很有规劝，即是以色列人，你即是你们身为天主子民，即是我们被选者，我们要怎样怎样啊。他令人觉得根本不是一本法律书，而是一种劝人行善避恶的书，是写一切法律的繁文缛节，他只是注重什么呢？原则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个生命纪重新预言的法律，但是个表达方式呢原来不是那么即硬崩崩的。即是我们现在说法律不外人情，即是你会不知呢里面有很多人情在里面。他这个表达方式呢，这些是我对你面对面讲的话。这个是很好有親切感的，天主對以色列子民一個面對面所講的話。以統一性方面呢，他說《申命紀》不是一氣呵成的書，也不是由一人手不完成的。核心部分呢所佔的篇幅呢相當不小，共有22章，即是第5章至26章。咁而係至於其他部分呢，即係話第1-5章啊，27至34章呢被認為後人加添嘅。所以除咗嗰第5至26章嘅中心部分係較為清楚啲之外，係一個嘅手不一嘅一個所謂連貫性呢，就其他後面呢俾人睇到係即係後人所加嘅。就算第一章呢連1至5節中間呢都係中間有加插嘅，好簡單，1至5節咁短。盟約嘅文學類型咧，包括咗佢即係有咁嘅類型。咁佢個類型係點嘅咧？咁呢度就話因為佢嘅法律裏面咧有所謂同以色列子民立約啦，咁所以咧就有呢個造成咗嘅所謂文學嘅類型。咁嘅類型包括咗咩？有立約介紹立約嘅人。即是一個大國家的君王的名字啊、頭銜啊等等。然後第二呢就介紹他的歷史，然後先進到立約。第四呢就是條款是什麼呢，第五呢就附帶條件。然後第六呢就呼求神明的名號呢作為盟約的證人。然後最後呢就是對守約者的祝福和對毀約人的助咒。咁《申命紀》嘅學者咧就發現有咩咧？有呢一大部分嘅嘢，即係話講盟結盟呢個盟約嘅一種類型咧，裏邊好多主要嘅嘢喺度。其中就係話立約者嘅介紹咧，就是、天主介紹我係邊個啦嚇。歷史嘅介紹啦，就是、介紹呢個特殊嘅民族點樣喺度發展啦。盟約嘅主體咧，天主同佢哋之間嘅盟約。 好多次聖靈咧守約嘅點樣蒙祝福啊，毀約嘅受到處罰。盟約咧就記懷喺在案啦，同時保存喺聖所裏邊上面啲約書啦。然後呼號盟約證人嘅事咧，亦見於書裏呢、这個申靈記書裏邊咧。佢話只係冇神秘異端嘅成分。咁所以咧就係、是、介紹呢個原因咧，就因為佢有嗰、那個即係立約。天主同以人之間立約嗰個嘢喺《申命記》裏面嘅。好啦，作者有關作者方面咧，就猶太人同埋我哋教會咧，自古以嚟嘅傳統咧，都堅信整個《申命記》係梅瑟嘅作品。啊，呢、這個大家都好明噶啦。而家講聖經作者嘅時候咧，就唔好即係一個好似有啲外教人唔識聖經啊嘅嗰個情況咧，就作者係佢寫嘅先算啦、啊即係前面我哋已經講就話，譬如話最尾個章都唔係梅瑟寫嘅，你又話梅瑟寫嘅，即係唔係咁嘅意思呢啲樣嘢啦。佢只係喺後來公元212年左右咧，就定型嘅猶太著作叫做塔爾穆德，坦烏好似個字，我唔記得點串啦，肯定聽過啦呢、這個字塔爾穆德。佢認為《生命記》最後八節咧就係約蘇亞手筆嘅著作。咁呢個即係好容易明白，啊，因為讚係梅瑟嘅。咁至於去到一路後期咧，約士亞王國嘅執政嘅時候咧，就有好多一個所謂宗教改革喺約士亞國王執政嘅時候復興啊，可以話，因為佢哋曾經亡國啦，曾經亂曬龍啦咁，所以咧喺一個過程裏邊咧，好可能咧就呢個《申命記》咧有所謂。有啲改變或者話佢哋因為係嗰陣時冇印刷品啊嘛，審抄嘅嘛，會唔會抄過程裏邊又整錯咗啲嘢咧之類嘅？就呢度開始有啲變化。然後咧喺後即係呢個後嚟研究聖經嘅人裏邊咧，有好多不同嘅意見，但係呢啲意見咧對我嚟講，我自己覺得唔係重要嘅。因為有啲人話啊，呢啲唔係嘅，係好後期。呢、这個先知即係亡國之後嘅先知咧，哈扎克爾之後嘅先知咧，嗰時候先認做嘅，所以嗰啲法律咧都唔係以前嘅。咁但係咧有啲聖經學者後來再研究咧，就話佢咁樣係一片面之詞，因為有好多證據咧，有啲嘢咧其實係以前已經出現咗有㗎啦。如果唔係，點可能會咁樣寫法咧？咁之類。當然梅瑟喺呢度《申命記》所講嘅。猶太人呢就堅持相信梅瑟係本書呢個書嘅作者，咁佢嘅法律咧就唔按照字面嚟嘅解釋嘅，我哋大家都明白啦。佢話就算梅瑟冇親筆寫呢個《申命記》咧，嗱，因為《申命記》呢本書咧被稱為係《申命記》啦，所以即係話重申以前嘅界命嘅意思咧。咁呢個重申申命。以前的界命是什么呢？自然是梅瑟的法律。这个不单止在旧约时代的人这样相信，就算在新的时代耶稣保罗都很多次引用梅瑟以前这样讲。所以呢可以表达到就是说犹太人对这个申命记的一个记载呢是他们是坚持深信是梅瑟 的他是一个所谓作者了。他說希則克雅王國王曾經在公元前716至715，其實就是一年之間，作過一個大刀闊斧的宗教改革。其實宗教改革有不同的，有兩次最少，就是我們當時我覺得，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聖讀聖命的時候有沒有提過這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有些聖命裡面有些專題禮儀用的呢？就是那個時候宗教改革的時候他們需要這些聖命。當然宗教改革的原因都是即是不外是因為啲人對個宗教呢越嚟越點講呀，唔去認真。譬如舉個例子，現代人嘅越嚟越世俗化啦，將宗教啦，係咪我哋已經提過啦，為咗令到人肯接受信仰，所謂肯聽道理呢，遷就去解釋聖經裡面嘅嘢。咁聖經都話你睇耶穌對約望幾好，咁佢哋兩個都可能 我而家係呢個唔係人哋講啦，我講嘅啫，亂咁引用啦。啊，佢哋都話同性戀嘅表現啦，咁即係令到嗰啲人咧就係喎，咁、哦、所以咧嗰都佢哋接受啦，即係唔會去認真睇下究竟原嚟嘅含義係咩意思，究竟所教嘅係乜嘢。咁所以咧，佢宗教改革其實個背景，即係同可以話現代人嘅，而當然個歷史背景唔同啦，但係都個現象可以話係一樣嘅嘢。喺公元前589年到到586年，咁呢度咧其實係三年咧，就係充軍大災難之後嘅事嚟嘅。佢可能基於宗教熱誠同當時嘅需要咧，又有人將呢個生命紀加以擴展，增加咗1至4章、28章同埋31章以後嘅部分。啊，可以變可以啊！呢如果咁樣講嘅時候，即係話生命紀以前冇咁多嘅，係短啲嘅。但是有些學者認為呢，這位後期的作者是扼測刻爾先知，所以即是其實我們讀的梅瑟五書一直都了解到，就是資料是來自不同的時間，他們只不過是將認為很重要的呢怎樣連貫談來解釋一下。著名的解經學者德富神父，我不知道是不是福他認為《生命紀》一書主要的部分是什麼呢？希則克雅國王時代所編輯完成的，編輯而已，不是說即是他開始寫作的。根據古代智梅瑟的傳統精神和資料，將他於第8世紀在希則克雅國王實行宗教改革的時間搶救出來，因為當他亡國的時候，北國的先知就是向南，咁當你向南嘅時候，因為佢哋好多啲宗教典籍咧都可能遺失，所以有啲先知咧將呢啲咁嘅經典咧嚇帶翻去南部，帶埋去猶太啊猶太國。咁於是咧，佢哋咧就將佢重新整理啦。好，跳咗佢唔理噶啦。目的其實目的。这个生命纪的目的的主题讲来讲去都一样，就是讲出了天主的慈爱，特别对这个天主指他的子民特选的民族。但是慈爱呢就不等于放纵他们，而都有一条路的行，教他怎样做啊，所谓怎样做人啊，怎样爱主，怎样他们自己怎样相处。但是我都明白，如果像你们以为这个天父是咁慈愛而亂嚟咧，咁一樣會受到懲罰。所以天喺佢哋嗰種所謂忘恩負義啊，喺佢哋嗰種不願一次又抱怨又抱怨嘅時候咧，天主同樣咧係鬧佢哋罰佢哋嘅。咁我哋呢個大家都好熟啦。呢、這個唱呢個咩啊？嗰首咩歌啊？《朝八十字架歌》嗰時候咧嚇。嗰度裏面嘅記載嘅裏面嘅經嗰個內歌詞咧，我哋都係好熟啦。咁所以係唔係話天主罰咗以色列子民就算數咧？唔係，佢亦都好多次咧希望佢哋回頭，希望佢哋悔改。當佢哋有稍為表現願意悔改的時候，以後即係點啊？好愛錫佢哋啊！俾佢攞啲恩典，好似咧就蝙蝠一樣，嚇！當佢兩日上一鬧兩身，跟住乖咧又乖，就錫佢咁樣。咁呢、這個天主係對即係個子民咧係表現出好明顯嘅。嗱，生命紀重唔重要咧？咁佢話對子民咧對法律向來咧係表示一個好大嘅尊敬。尤其是後期咧嘅猶太人更加係咁啦，因為佢哋知道咧，只有法律可以使佢哋團結喺一齊。啊，呢個對移民嚟講係好重要嘅事。只有法律可以確保佢哋唔至於滅亡，亦都只有法律可以使佢哋咧嘅民族同埋宗教咧發揚光大。所以佢哋咁重視法律，其中個原因嚇、當然啦，佢哋重視到整個極端嘅所謂法利賽人嗰種法利賽人主義啦，法律主義啦。甚至去到耶穌時代，羅好似波魯都寫書上俾羅馬教會，羅馬書裏面所講嘅一樣，嚇佢哋太着重嗰個法律啦，而忘記咗原來法律後面仲有一個更重要嘅嘢嚇。個法律 成为他们一个爱国的工具，成了一个死板无情的条文。几时得到改变呢？就耶稣来的时候呢，有一个新的法律。这个新的法律呢，就是在天主的启示的法律变成高尚的法律，就是我们所谓三种圣分提升了。咁其实无论三种圣分好，或者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讲的新的法律就好，都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不是好像以色列子民那时候强调的那些十岁的人。至于神学思想方面呢，就是将天主的观念呢，即法律生生命记呢，就是将天主的观念更加清楚、更加纯正和明朗化地话给人听。但是好得意下，我正话提过呢，佢个关系就是天主同佢哋之间面对面。咁喺《生命记》里面呢，好多次讲出咗呢，佢话雅威系宇宙嘅天主呢，咁佢又点呢？只要你要知道，只有上主系天主，除佢之外就冇其他神明。所以换之呢个天主呢，系一个全宇宙嘅天主。佢系一个所谓超绝伦、具有无限权能的天主，是神圣不可侵犯，是正义无私的，他充满了爱情和慈爱的天主，对以民是这样，对其他人是这样。我们当我们读的时候都会发觉到有些稍微不是说做得很好的，稍微不是太曳的，天主 都有接受，尤其对以色列子民说，你们要好对待外邦人，你哋唔好要即係將佢哋嘅酬勞咧壓過嘢等等，冇衫著你攞衫俾人著等等。原來雅威天主係以色列民嘅天主，呢個關係就好明顯、好密切嘅。正如我哋喺後期讀歐塞亞先知書所講嘅樣，直情好似一個夫君同佢一個不忠嘅妻子嘅關係一樣。所以呢個天主咧就係、是。即是一个完全开放接纳一个对他不好的选民的天主。那是不是可以乱来呢？其实他的救恩也好，天主的恩也好，一个重点是信。如果信赖上主呢，救恩才能够出现。如果不信赖上主呢，即是你做更多的事都，首先就是你所谓做了很多立了很多功劳都不是必然得到这个救恩，因为救恩不是人赚取的。所以他的所谓神学的教导呢，主要都是三样东西。雅威是宇宙天主，是以色列民的天主，还有当这个以色列子民是成为一个选民的时候，以色列民成为一个选民的时候，他对天主的责任。咁呢、這個嘅講法呢，其實都應用喺我哋身上啦。我哋成為天主嘅特選者，我哋成為基督徒嘅時候，我哋都會有對天主嗰份責任。呢、這個係簡單嘅一個道言啊，
十幾張紙喺度。
好多紙嘅喺度，
十幾
好多紙嘅啦，我都喺度好耐。
咁啊，好少咗，
嗰度好少，系啊，特别系讲嗰个著作者嗰度。
讲完啦，走啦，好嘅。